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美国和国际任何国家参与台湾潜艇国造的项目。中国知名维权人士黄奇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案闭门庭审，美国外交官旁听遭拦阻。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波兰抓华为间谍恐生连带效应， 5G 为何屡遭围堵。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摩擦不断之际，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星期天抵达中国访问。理查森上将表示，他将同中国国防部高官接触，包括他的对口官员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在我们寻求共同点和合作机会时，我期待继续我们的对话。理查森和沈金龙2018年曾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海权研讨会上会面，双方之间还进行了3次视频讨论，上一次是在去年12月份。当时两人都表示，两国之间保持建设性的两军关系能够促进美中关系的稳定。美国海军表示，理查森部长此行的目的呢，是继续两军之间以结果为导向、以降低风险为重点的对话。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此前有台媒报道说，美国已经同意向台湾输出潜艇制造技术和装备，包括战斗管理、声纳、潜望镜以及其他武器系统。同时，欧洲、日本、印度的多家企业有意参与台湾的潜艇国造项目。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上台之后，台湾海军就提出潜舰国造计划，总投资大约120亿美元，希望第一阶段呢，到2019年完成设计，2025年形成战斗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相关提问时，敦促美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充分认清此事的敏感性和危害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允许有关企业以任何形式参与与台湾的潜艇国造项目，以免严重损害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和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据悉，中国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被控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的案件，星期一呢，在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官前往绵阳法院试图参加旁听，但均遭到拦阻。多名赶去围观的黄奇支持者呢，被限制自由几个小时之后，目前已被释放。据悉，这次不公开庭审已经结束。联合国人权专家不久前曾对黄奇的健康状况表示严重关切。黄奇由于争取民主和维权活动，过去20多年内多次被捕坐牢，身患多种疾病。他创办的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刊登的内容多为访民维权信息和反腐倡廉信息，其中呢，包括反映汶川雅安地震遇难者亲属诉求和校舍建筑质量问题的内容。正在北京关注此案的维权人士张宝成对美国之音表示，黄奇85岁的母亲朴文清为营救身患重病的儿子出狱治疗，去年12月7号呢，到北京西站之后就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在波兰，一名高级官员称波兰可能会考虑在公共部门限制使用华为产品之后，中国星期一敦促其他国家停止针对华为的所谓无端造谣和无理打压。路透社引述波兰负责网络安全的官员奥孔斯基透露的消息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位华为员工被捕事件呢，就突然改变对华为的政策。但是政府会考虑在公共部门禁止使用华为的产品。此外，波兰内政部长布鲁金斯基星期六也表示，北约和欧盟应当就是否将华为设备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制定共同立场。 由于华为这一世界上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呢担心它的设备可能会被用于间谍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有些人试图以可能存在安全威胁等莫须有罪名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海外发展进行打压限制，以安全为由炒作或阻挠打压企业间的正常合作。他说这到头来只会伤害自己。在另一方面，波兰官员和华为公司的有关声明都说，华为在波兰的员工王伟京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一事只是单纯个案。华为还说已经解雇了王伟京。过去几天来呢，因一名在波兰工作的员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遭逮捕，中国高科技公司华为正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在处理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案件上，中国和加拿大正在国际法准则和法治的框架下呢进行唇枪舌剑的交锋。好，详细情况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来介绍。艾德，你好。
你好，徐波。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波兰工作的这位华为员工王伟京，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之后，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
相较于加拿大拘留孟晚舟的案子，中国外交部这一次对于波兰逮捕华为主管王伟京的回应，较为温和，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不会开始对波兰加剧还是施压。中国外交部已经敦促波兰当局依法处理，并立即安排临时谈事。外交部也将王姓主管涉及的间谍指控定调为一个单纯个案。即便如此，官方媒体的反应就相对激烈多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呼吁中国当局开始跟波兰进行谈判，然后另外采取其他的措施向全世界宣示波兰只是美国的帮凶。不过这篇社论也有一些矛盾指出，一方面说中国不应该欺负波兰，另外一方面有说应该让波兰甘愿成为美国帮凶的罪行付出代价。社论并没有说明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手段。至于波兰政府，它正在呼吁欧盟与北大西洋工业组织采取一致立场，将华为排除在他们市场之外。徐波，
好的。那么华为对于王伟京的被捕又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情对华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华为的对两个案子的反应也大不相同。华为在得知王姓主管遭到逮捕并面临指控间谍指控并没有力挺王伟京，反而采取隔离的切割的立场，立即解雇王姓主管，试图撇清这个案子跟公司的关联。除了解雇王姓主管，华为在声明中也指出他所涉嫌的行为与公司无关。波兰当局对路透社表示，王姓主管所面临的指控与华为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其他的官员也强调案件仍然在调查中。尽管如此，2019年对华为来说还是充满巨大挑战的一年。现在还是很难断言孟晚舟的案件或是王姓主管的间谍案未来如何演变。但分析师表示，华为的商誉已经受损，在未来的12个月内，它可能面临的负面冲击将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徐波，
好的。 那么中国和加拿大呢，现在正在处理孟晚舟的案子啊，就这个案子呢进行激烈的交锋。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呼吁中国释放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说他呢有享有这个外交豁免权。那么对此中国方面有什么反应？
其实要了解今天外交部的回应，我们首先要了解上个礼拜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上个星期在一篇加国报纸的社论，中国当局对不起，中国居家加拿大大使卢沙叶指责加拿大和他的盟国，说他们只有傲慢、双重标准和种族歧视。大使还说，北京决定将加拿大人关在中国是一种自卫行为。加拿大人民期望他们能迅速活食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然后上个周五，特鲁多他对孟晚舟案子做一个对比啊的处，就是对这加拿大的处理，跟中国的反应的强调这个巨大的反差。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加拿大是应美国、印度要求依法抗捕的孟晚舟。孟晚舟目前已经获得保释，等候他应读到美国的司法程序。他接着说，国家都必须尊重司法。然后特鲁多还表示很不幸，中国所有国，他说中国不公地任意拘押了两名加拿大公民，甚至在其中一个案件没有尊重外交豁免原则。特鲁多说的案件是指被康捕的前外交官康明凯。据路透社的报道，康明凯被单独关押，无法会见律师，每个月只能和加拿大领事馆见面一次。加拿大要求中国尊重司法独立。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华春莹对此称，加方这个说法非常对，他应该首先实际有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司法是独立。这个意思就是，换句话说是释放孟晚舟。关于特鲁多的外交豁免权说辞，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是怎么回答。
好的。
然后关于豁免问题啊，我想建议加方的有关人士在表态之前呢，最好首先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一下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法，不要似是而非，贻笑大方。
好的，我们感谢艾德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波兰抓华为间谍恐生连带效应， 5G为何屡遭围堵？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波兰安全部门以涉嫌间谍的罪名逮捕华为员工王伟京和一名波兰工程师之后，内务部官员呼吁欧盟和北约在是否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问题上呢，应制定共同的立场。挪威政府表示考虑跟随美国脚步，排除华为 5G 技术，以降低电信业潜在的风险。敏感时期，华为加拿大公司负责游说政府的高级副总裁宣布辞职，而华为加拿大公司的中国籍总裁表示 公司不会允许中国政府闯入由其技术支持的无线网络，永远不会为中国政府充当间谍。那么波兰对华为下重手，美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孟晚舟到王伟京，华为接连遭遇重挫，会不会引发骨牌效应？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华为谈虎色变， 5G 技术屡遭围堵？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呢，同时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波兰当局呢逮捕华为波兰公司的公关部部长王伟京之后，时隔一天，华为公司便宣布开除这位员工，切割止血。那么中国媒体反应比较平静，可是网民们纷纷打抱不平，说王伟京和孟晚舟啊同是华为人，那么待遇和命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如此，同样都是华为人，可是华为公司，尤其是中共当局、中共外交部，对他们两个人的态度是天差地别。你按说，你王伟京只是刚刚被抓，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罪。你照理说，华为公司那总要等他审判以后，定了罪以后，你再开除也不迟。可是现在人家刚刚被抓，他这边就把他开除了，这当然恐怕也透露，其实华为公司已经了解的情况，知道这个罪名一定会落实的，才这么做啊。另外呢，你看，由于对这两个人的这种态度的这么重大的差别，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你要给中共效劳，你先得想清楚，你姓不姓赵啊？那别以为你进了赵府打了工，你就算赵家人了啊。即便你也算成赵家人，你还得衡量你有多少含赵量。那么当然你这个孟晚舟情况，那岂是王伟京可以相比的啊。另外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中共当局他在这方面比苏联过去苏共都更恶劣。过去苏共遇到自己的间谍在国外活动被外国政府抓了，那一般还认这个账。另外呢还想办法去改善他的待遇，包括交换间谍啊，把他放回来啊等等。可是中共遇到自己的间谍在国外活动被抓，是一贯态度就是矢口否认啊，那么就是置人家生死于不顾。那金乌代就是很明显的例子。那么现在这个王伟京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案，那如果被定案是个间谍，而且是在为中国政府做间谍工作，那么中共当局会作何反应，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我很难指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会做得比过去还像样子一点。当然这个要说对他们态度有区别呢，从华为公司的角度来讲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华为公司就强调王伟京的事只是个人原因。那么因为确实有所不同，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这个指控孟晚舟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伙同其他的华为的高管这个做虚假陈述，又是在美国运行的银行做出这些违反美国禁令的这么一些行为那么在这里呢，孟晚舟之所以有罪，就是他是以华为公司的财务主管的身份讲话做这种虚假陈述，也就是他代表了华为公司因此呢，孟晚舟的事情就和华为公司不可分割，华为公司就不能说孟晚舟说了些什么话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他是背着我们说的呀，他就不能这么说，他就没法就切割。而王维京情况就有些不一样华为公司确实可以说这个王维京如果是个间谍的话，王维京他的间谍身份我们原来不清楚， 他加入我们华为的时候没有向我们隐瞒了他的间谍身份。
嗯，
另外他做的间谍活动都是背着我们做的，所以他和我们没有关系，就即便给他判了罪，那也不是我们华为的事情。
嗯，
但是这种说法呢，它有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因为王伟京在到华为任职、波兰公司任职之前，是中国政府驻波兰的领事馆的这个驻外的一个外交人员。嗯，而按照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律，也就是2009年通过一个法律，就驻外外交人员法，其中就很明确的规定，你驻外外交人员是在任职期间不得辞职啊。那你说这王伟京，你刚在领事馆没工作几年，你就跳槽啊，就辞去你的公职，就跑到一个民营公司就下海了，这个按照这个外交人员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更何况你这个中国还有保密法，你从事这个外交这个工作，你就是做涉密的工作，那么你就不能说你将来哪怕你真的哪一天离职了，也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他都有一些在至少在保密期间都有一些很严格的规定的。而你现在王伟京，你把那头你刚刚没做几天这个使领馆的工作，也就几年，是5-6年，你就辞掉了，你就到一个民营公司，而且就是在波兰这个地方啊，你就在这儿工作了，这个也是不符合这个保密法的。
嗯，
所以这个都就很明显的这件事情啊。而你王伟京他原来在领事馆工作这件事是公开的，
嗯，
你华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背景，你总该是知道的啊。那么你就知道按照这个中国法律，他是不可能到你公司里来的，他怎么就来了呢？
嗯，
那么当然你就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在各国都有这个情况，很多使领馆的人员其实就从事某些情报活动。
是的。
那么华为公司就该很清楚，你既然王伟京是这个背景，你是从使领馆这边过来的，那你来当然就是负有特殊的使命。
嗯，
当然上面领导叫你来的，一定负有特殊的使命。换言之，华为公司应该知道王伟京是个间谍。当然华为公司还可以辩解啊，说我就是不知道啊，这个我们要听党的话，因为上级领导把这个人安插到我们公司来了，我们就只有接受，我们又不好去问这个人是什么背景啊。但是你这么说，你就等于承认华为公司作为一个所谓民营公司无法阻止无法抵制中国政府安插间谍，你无法抵制中国政府利用华为公司从事间谍活动。
嗯，
这等于也是坐实了华为公司的和间谍这件事情的这种联系。
嗯，
那么所以这么说起来呢，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华为公司说王伟京的事情是他个人的事情，和华为公司没有关系，其实根据我们上面的这种这个分析就可以证明的，其实他和华为公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呢，所以王伟京这个间谍案对华为公司的整个的形象，对他今后的前途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嗯，好的。那么海外媒体就注意到呢，说事发这个一夜之间呢，中国媒体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谨慎报道变为积极的跟踪报道，并且口径完全大概都相同，涉案华为员工的行为是个人举动，不仅与华为无关，还损害了华为一直具有的良好声誉。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注意到这种变化了吗？您如何看波兰逮捕王伟京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像这种间谍活动啊，然后这个间谍被揭露以后，这个派出国啊，就派间谍出来的这种国家，对他的间谍身份进行否认，这个在情报界是一种惯例。
嗯，
啊，都没有哪个国家说承认我往别的国家派了间谍了，即便说是啊后来有交换呢、啊，有这种交易啊，但是在案发当时肯定都是不承认的。所以呢，这点呢，我觉得大家有点过度解读了。
嗯。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85年金乌代这个案件。
嗯，
金乌代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的间谍，潜伏了很多年。当时85年案发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是谁呢？就是后来当外长的这个李兆新。 他就说金乌的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我们中国政府热爱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个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中国间谍的金乌代先生。
嗯，
当时是金乌代通过他的妻子向这个邓小平求援，金乌代认为他的情报其实促进了中美的这个中美之间改善关系，以及后来建交。
嗯，
所以他这个他认为他是有贡献。但事实上就是这一类的事儿，甭管你当时做了什么，这个派你出去的这个国家肯定不会承认。
嗯，
所以我觉得这点呢是我觉得大家有些误区。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来看这件事儿，即便是你说他是个人的这个间谍行为，或者说触犯了波兰法律的行为，他对华为的公信力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嗯，
也就刚才这个胡飞先生讲到的，就是王的这个外交官的身份，他的这身份不低啊，他是个参赞呐、啊。
对，
他是参赞这样级别的人，能够到华为这样一个号称是民营公司的企业去担任这个公关主管，那说明华为他的级别也不低呀、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华为是一个打击，就是你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人？你跟中国政府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嗯，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华为的被动，不但是因为孟晚舟事件，孟晚舟事件，他只是因为孟晚舟被指控他触犯了，就是美国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禁运。
嗯，
啊，那么这个事情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啊，这个但是这位王前参赞他就不一样，他可能真的是有了情报，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如果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的话，对孟晚舟事件或者孟晚舟女士本人的这个未来的去向啊，她能不能获得自由啊，她会不会被引渡啊，都加重了，这个分量加重了，就是因为华为公司本身的身份现在受到了质疑。而且刚刚这个路透社披露的一个文件，就是华为不但有一个 Skycom 跟这个伊朗做生意，华为还有通过一个叫 Canicola 这么一个公司操纵了一个精通技术公司在跟叙利亚做生意。所以现在呢事儿啊，就随着这个这些信息越来越多的披露，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华为造成了更大的恐惧。当然环球时报也在抱怨，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是美国做了圈套了。甭管怎么说，反正现在华为是陷入重围。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网评进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给大家念一下。午夜星空 SZ他说，我觉得华为又是盗窃知识产权，又是间谍活动，搞得在国际上声名狼藉，这一次呢又马上开除王伟京，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为什么不给美欧几台手机让他们去研究研究，看哪一点盗窃了，哪一点有后门，这岂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STGY007他说，华为依靠中国政府的巨额补贴低价销售，对全世界的 5G 市场进行渗透，既扰乱了全球通讯市场，又被中共通过这些设备窃取华为设备的这些国家呢情报留下隐患，华为被全球大多数国家围堵，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波兰作为二战后西方世界的弃儿，被共产主义祸害了40多年，因此波兰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的邪恶可谓感同身受，中共糊弄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政客和民众或许还有机会，而波兰这一类极端反共的前共产国家最让中共头痛，中共党企急忙与王伟京切割就是这个原因。由此可见，对付欺软怕硬的中共政权就应该立场鲜明，手段强硬。 继续回到我们的讨论。从孟晚舟到王伟京，为什么许多国家都跟华为过不去呢？我来请教胡先生。就在波兰逮捕涉嫌间谍罪的这个华为员工之后，加拿大华为公司总裁是个中国籍的总裁，他就表示永远不会为中国政府做间谍，这是为什么？华为究竟是一家什么公司？为什么他如此敏感呢？
这个加拿大华为公司总裁做这种表白，那实在也是那个他没有办法，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哪怕你是一家民营的公司，只要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你就有义务和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这就等于说中国政府叫你当间谍你就得当间谍。那么你华为公司既然是中国的，是在中国的一个民营公司，那么因此你就大有当间谍的这种嫌疑或者可能性。所以华为这个加拿大公司要做这种表白，但是人们就他这个总裁就说了，说我们尊重中国的立法，但是我们的业务是在加拿大，所以我们只服从加拿大的法律。意思就是说中国有那个法律我们知道啊，但是我们是在加拿大做事，所以我们可以那个法律管不着我们。但他这种说话当然还让人就没法放心了啊，何况就算你有这个加拿大华为，你在真的这么做，说话算话，说话是真诚的啊。而这个5G 的设备呢，它可以超越这种国界啊，它可以进行这个远程的这种访问，通过从事一些其他类型的一些间谍活动。因此他做这种事儿的时候呢，他根本用不着告诉你加拿大的华为公司，他就可以做成。你加拿大华为公司想不想不介入其中，都不可能。所以这种说话不大那个没有什么效果，也在这儿。那么华为公司的问题就在于，刚才张先生也提到了，名义上是个民营公司，但是呢在中国以华为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的重要性以及他做的规模之大，那么在这按照一般的常理推测，没有政府的介入是不可能的，政府一定要对这个华为公司做某种的介入。而作为一个通讯公司呢，那么这个所谓华为公司它当然就天然具备有这个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些种种的优势。更何况就像这个华为公司的老总本来也有军方的背景。那么王伟京这个案子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这个案子告诉了我们，这个华为公司确确实实它和间谍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那这原来人们对华为公司就有很多疑虑了，这个当然包括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这里呢更现在王伟京提出的问题就更为严重，那就是直接的间谍活动，就直接的间谍这么一来呢，它所以就引起很多国家这个警惕。那考虑到华为它现在在这个国际市场有这么强大的这种竞争力它很可能在这个未来的也就是现在刚刚展开所谓 5G 的这个竞争中占据很大的优势，那么它会产生对，而你现在中国和美国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就是经济上的竞争，经济上军事上的竞争主要在于高科技部门，而这个通信部门的当然是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因此华为公司它的性质、它的角色以及它在未来这种这个竞争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它抱着一种相当重视的态度。而它和间谍活动这种的紧密联系，那当然就更证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想人们是从这个方面去来考虑华为公司的问题的。
好的。那么有中国官方媒体就认为说，华为屡遭围堵都是因为它的 5G 技术太先进，高处不胜寒，引发其他国家的警觉和嫉妒。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关于这个技术问题啊，我当然是一个外行，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不能够提供就是关于华为的 5G 技术的评估。但是呢这个既然我们谈到这个要谈这个话题呢，我也这个搜索了相关的各种资讯，特别是这个华为在 5G 技术方面的先进性的这方面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呢也来自中国的一些个网站的一些贴吧呀等等等等主要是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安的5G 的这个体验的有网络测试，测试的结果说这个华为是领先。那么当然我也从其他的资料上看呢，就是华为的5G 技术它的集成的程度比较高，它不但从这个网络技术，而且从手机啊、手机的开发呀、等等方面，这个呢它确实具有相当的优势。
嗯，
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 5G 啊没有它的这个集成化程度那么高。
嗯，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当然就是因为华为可能得到了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面的这种强大的支持，所以呢这样的公司它是这个西方的这些民营公司所达不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华为在 5G 技术上，现在据说它已经是排名第5的一个就世界级的公司了。
嗯，
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说它不先进，
嗯，
我们也不能说它的竞争者对它不吃醋，我想这个都是有的。
嗯，
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技术先进以外，是不是还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因为现在其他国家的警觉主要好像不是因为它的5G技术先进，而是对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考虑。
嗯，
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刚才这个胡斌先生也谈到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分析的就是华为是不是一个民营企业。那么当然这个华为任正非先生本人他是有军方背景的，他这个1974年入伍，然后呢他也曾经有过重大的贡献，1978年还出席过全国科学大会，
嗯，
和1982年出席过中共12次党代会。那么当然他在军内他是到了一个就是通讯研究所的副所长，
嗯，
这么一个技术副团级的这么一个职衔，但是不是军衔。然后后来他转业以后创立这个华为公司，主要做什么生意呢？主要就是起家的时候就是利用他在军队的关系，专门代理生产很多家解放军驻港的企业的小型交换机。
嗯，
后来呢他又制造这个万门交换机成功，然后通过他的这个老丈人，当时是四川省的副省长，然后呢获得了巨量的国企订单，一下子就奠定了他的这个基础，所以他的起家有这方面的背景。
嗯，
那么再有我们就是看他在80年代创立华为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对通讯业的控制还是相当强的，没有一定的这种背景啊，是不可能进入这样的特行的。
嗯，
在那个时候你看管这个电子通讯的这个所谓叫四机部，它的构成一个就是原来这个中共红军的这个无线电部门的这个创始人王征担任这个四机部的部长。然后中间我知道还有些他的高级干部，有的来自原来上海特科，
嗯，
有的就是来自中共的这个无线电部门，军方无线电部门。所以这个背景来讲，就说明通讯这个行业一直在中国来一直是一个特殊行业。
嗯，
那么这样一个特殊行业，如果你没有新的背景是不太可能能够这么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还有一点我最后讲一点，就是华为它的股份结构是非常奇怪的，就华为它是工会持股98.58%，任正非自己持股1.42%，然后呢这个他通过一个叫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这个有很多万员工持股，所以华为的股权非常分散，而且华为一直没有上市。所以这种在股权结构上鹤立鸡群的企业很像是党产，就像我们看唐 海航的大部分股权是归这个资行基金会，
嗯，
股东呢是承诺就是身后要捐出股份，
嗯，
所以这个海航的那位是刚刚死了的这位啊，也在法国死了的这位重要的这个掌门人，他的股份在他身后就得交付了。华为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员工如果离开，他的股份是不能带走的。
嗯，
所以这种奇怪的股份啊，是股份的结构啊，这个以及他这个持股计划啊，当然还有一些复杂的操作手段，这个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就是他通过这个员工贷款，这个公司给员工做担保，员工去贷款，然后呢这个来对这个来支持这公司的这个资金的运转，
嗯，
还有这么一套机制，这也是很奇怪的。
嗯，
所以凡是股权和这个资金结构比较奇怪的公司，我觉得就有想一想它到底是不是捧场。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多维的确不是一家一般的企业，它与中国军方的这个关系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来给大家读一些网评。 Ed Chow 他说，华为的问题呢，并不在于外界对其与中共情报部门有紧密联系的质疑，而是华为在面对这样的质疑时没有能够有效的回应质疑。华为公司对其股权结构和技术来源始终讳莫如深，使得外界对华为公司的忧虑更加深了。要摆脱这样的困境，我给华为的建议就是到美国上市，因为唯有公开透明才是消除外界疑虑的正道。凯瑟琳袁他说，就冲波兰自己主动出钱要求美军驻扎，就可以看出波兰民众是知道谁值得信赖的，波兰也让人另眼相看，值得尊重。傅正辉他说，华为的 5G 设备拥有多项国际专利，至今未曾有过对华为 5G 设备安全性的指控证据，这样围攻一家中国民营企业有道理吗？王 Ada 他说，华为公司本来就是中共的间谍组织，这个无有争议，但问题是国际上对于华为公司和中共的真实嘴脸认识是否深刻。在贸易战上，中国使用推拖拉等胡不武对策，对于华为中兴事情上，中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问题在于西方的两票政治在对付共产政权时存在天然的致命缺陷，所以究竟是道高一尺还是魔高一丈，真说不好，真不好说，真说不好啊。最后 Sam 吴他说，华为屡遭围堵，最大的原因就是华为动了他们的奶酪，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凭实据说明华为产品有后门或者有安全漏洞。我给大家呢这个念了两方面都有的这样的网评啊，至于啊究竟如何呢，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动用他们的这个思考能力去啊思考去辨析。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讨论。根据媒体报道呢，说波兰当局宣布了这个逮捕事件之后，特别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务院等六个部门做了通报。报道由此就推断呢，说美国全程掌握甚至指导了这个事件。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件事与美国之间的关联呢？
波兰抓王伟京这件事儿可能和美国确实有关联那么因为第一，美国和波兰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波兰是大家知道，波兰是共产国家中实行民主转型的这个带头羊，就在1989年6月4号这一天，在中国是发生了这个用坦克车镇压和平民众和平抗议的这么一件血腥暴行。而在这同一天呢，波兰是进行了共产党上台以来的第一次自由的选举，而反对派大获全胜那么在那以后呢，波兰的历届政府和美国都很亲近再有呢，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就说就是说波兰有什么要紧的，有什么了不得东西，那犯得上我们中国去偷他的吗？那这种说法其实不对，因为波兰 波兰的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当可观，尤其是在这个科技和军工方面。再有呢，波兰也这个也是这个这个在情报和反情报方面历来就是相当重要。当代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情报和反情报的活动就是在波兰这个地方进行的。再说华为和波兰有着很密切的合作，华为在那个波兰是华为在中欧东欧的这么一个大本营。那么由此种种来看呢，那么一方面是美国和波兰的关系很密切，另一个呢是波兰和中国，尤其是和华为的关系很密切。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早就在打算颁布一个这个行政法令，要求美国的公司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的产品。那么这个想法他已经都半年多了。那我们可以估计呢，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一些事情也早就在进行。那么这个既然波兰有这么一种的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我想在这个之前肯定和波兰方面在这方面就有一些这个合作，就有一些联络。那么因此出现这件事情之后，出现这件事情就是抓王伟京的事情，美国他这个有一定程度的这种这个参与，这个应该是对不对，这个应该是相当可能的。
好的，那么人们就很容易从这个王伟京联想到这个孟晚舟，就在加拿大被逮捕的那位华为公主。那么最近呢，我们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讨论了引渡孟晚舟的问题。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刚才呢提到呢，这个王伟京在波兰被逮捕很可能会影响到在加拿大被逮捕的孟晚舟的命运。我来请教您，波兰逮捕华为间谍会不会影响到孟晚舟？两起事件之间有什么异同和关联呢？
这个异同呢，刚才我也讲了，一个是孟晚舟作为这个华为的这个首席财务官，他这个违反了美国政府的禁令。那么当然对他的指控呢还包括金融欺诈，也就是说洗钱了。那么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和这个波兰这件事情当事人他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因为那个王伟京先生和可能他被指控就是因为他从事了间谍活动。那么到底这个孟晚舟女士她有没有从事这方面的活动，现在这个当然应该是疑罪从无了。这个现在美国方面也没有以间谍的罪名来起诉的，但是你很难说，就是说如果孟晚舟女士被引渡到这个美国之后会不会又追加就在这方面的问讯或者是盘问或者是指控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是不存在。所以这个中国政府极力的保护孟晚舟，有可能呢除了这个其他的政治上的宣传上的原因之外，也有可能就是孟晚舟掌握了太多的机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孟晚舟这个保释出来的时候，中共驻这个加拿大这个一个领事馆的官员亲自前去他的家中探视。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出于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个自己公民的关心啊，按宣传所说的那样。但是呢就是孟晚舟身份的重要性也由此得到了凸显。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这胡平先生提到的，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它的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然后，国家对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个人和组织给予保护。所以这一条来讲呢，就是说，哎，如果这个国家想让你干这个活儿，你想不干，这还不行。不管你是组织还是个人， 啊，你都有作为公民义务，你都有义务来干这个事儿。那当然，这个国家要给你保护，这个也有这样的承诺。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说大使馆去探望，以及中国政府对于孟晚舟事件的这种强硬的表态，是否也包含这样的啊这个法律上的原因？
嗯，
啊，这个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至少就是中国的公民，我觉得因为孟晚舟事件受到的牵连太多了。
嗯，
现在贵国政府也是这个包括贵国的总统也是在不断的指控，比如中国的访问学者呀，中国的留学生可能从事间谍活动。
嗯，
这没办法，我们这个堂堂中国自己的情报法他就把这点给公开了。
嗯，
大家都得做呀。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条法律真不是一个善法，真是一个恶法。这个恶法使很多在国外的中国人这个蒙上了他们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有理由被怀疑成间谍。
嗯，
我觉得这条法律实在是很不恰当啊。谢谢，我接着说一下。
那我们看到呢，波兰在逮捕了华为员工之后呢，他的内务部官员就呼吁欧盟和北约呢，在是否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这个问题上，应该制定一个共同的立场。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有报道认为这件事呢，可能在国际上引发一个连锁反应或者骨牌效应，未来华为开辟国际市场可能将面临更多的困难。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在此之前，华为就已经招致很多国家的疑虑和抵制。
嗯，
王伟京事件一出，毫无疑问会造成这种雪上加霜，这么一种效果。本来这个已经有不少的亚太的国家表示响应美国的号召，因为美国原来就号召它的盟国抵制、禁止使用或者限制使用华为的设备。那么很多亚太国家已经表示响应，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有一个五眼联盟，
嗯，
那就是北英、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这些国家呢，其中加拿大还没有就是禁止限和限用这个华为的设备，不过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也可能会追随五眼联盟的其他几个国家也可能会采取同样的措施啊。那当然，华为公司之所以这个在世界上它有这个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的技术上确实很先进，而且价格低廉，这是它的很大的一个优势。你现在大家既然发现它有这个一个间谍的问题，那么这当然就引起大家的这个顾虑了。你想这个五眼联盟就是这么个意思吗？为什么五眼联盟所谓的意思就是说这五个国家他们可以共同分享一些情报，他们为什么可以分享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一样的制度和一样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分享情报，他们对彼此只有好处，不会有任何害处啊。那么他们为什么对中国有这么大的这个防范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你中国政府，你这个在你的制度上和自由民主是完全对不一样，而且相反，
嗯，
在价值观上也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人们才格外的害怕中国政府、中国方面获得了这么一些相关的情报。如果都是朋友，那本来情报就互相分享，那就无所谓，所以就无所谓盗不盗窃的问题。正因为中国它是完全一个另类的一个制度，那么这本身就对这个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和价值观构成一种严重的挑战。如果又听任这么一个专制的制度，它能够获取你自由国家的若干的重要信息，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事情就会是非常严重的。
嗯，
因此呢，在这里人们要求这个抵制或者禁止使用华为的这个产品、它的设备，它不仅仅是一个市场竞争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呢，它是个制度的竞争，是一个价值观的竞争。所以这个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呢，那么王伟京事件一出，毫无疑问它会激起更多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个警惕和防范的措施。
嗯，
到现在我们看到了，包括德国，包括很多国家， 包括波兰自己，波兰本来原来和华为公司的合作非常广泛，那么都可能会改变看法。我按照我的估计呢，这个趋势大概是在所难免的。
好的，那么美国以通讯安全为理由，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华为的这个 5G 电信设备，但是美国这一呼吁呢，现在看起来在欧亚国家引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如何评估波兰逮捕华为员工对于美中对抗以及美中两国高科技竞争这个问题的影响？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亚洲国家吧，对中国是又恨又怕，所以呢，可能在这个表态上，他们不敢公然的得罪中共，还不像这些个西方国家啊，欧洲国家，他们现在我看到的啊，这个比如德国电讯有表态，然后欧盟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也有表态，然后现在陆续的看到，就是比如德国最近就说，哎，我们以后要使用多个公司的设备来建设自己的网络，就是我刚才讲的，就华为它是集成化程度很高，它呢现在就采取什么，它就说我要包括什么呢，瑞典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和美国的思科这几个公司我综合着用，这是德国最近的这个表态。然后这个英国军情六局的这个 M16 的局长也有一个说表示英国要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这个中共啊对这个通信技术的这种掌控，所以这个英国这个啊手机服务商这英国电讯也是表示就是不在核心设施中使用华为设备。然后这个要从3G 和4G 网络中移除华为设备，啊，还有当然挪威、什么比利时、捷克这些都在表态。那么现在来看，可能现在未来中共啊或华为能够保住的，当然就是中国大陆的这片市场。而这片市场反正是在防火墙里头，我们将来可能通讯就。受到的监控就会更加严密，中国的老百姓和网民在这方面是很不幸的了。然后呢，再有就是因为华为它的这个设备和手机都特别便宜，所以呢，我想它向这个非洲国家去发展，这可能是它今后的方向。啊，据说好像现在还在这个印度也在讨论这个事儿，啊，因为印度也是华为的一个重要市场。说完市场，我们再说说，就是说现在美中这个对抗的问题。我觉得华为这个事儿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但是呢，中美在这个高科技方面的这个竞争，不仅限于通讯领域。实际上，我上次做节目我也谈到了，啊，在人工智能、在基因编辑，啊，在这个军事和外太空领域。这些对抗都在这个逐步的展开。那我最近还看到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是国防卫视播出的，但是它引用的是美国的一个军事研究部门编制的一个片子。啊，这个片子呢，它就是主要是在评估中国和美国未来军事对抗上。哪些领域中国有可能有占先，有哪些领域中国还在处在落后的状态。比如他讲，比如说像中国的导弹啊，他认为东风41现在还不用怕，但是东风26就很有威胁性。
好的，
然后呢，这个他也谈到中国发展的轰炸机，
好
啊，可能有某些地方会超越美国。
好的，谢谢，
等等等等，
谢谢张先生的介绍。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 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官员被打，武警镇压，问题疫苗何时了，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